你永远要把你的梦想做大，你不要觉得、嗯、哦，我的产品可能一个才一两千块，现在才第二年第三年，怎么可能会有代理商愿意花一个权利金或是海运的成本把我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可是你千万要怀有这个梦想，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呢、嗯、
你一定要说服你的团队去参加一次澳洲的设计展、嗯、然后他们都问我为什么，说哎，是不是收获很大，我说对，因为晚上有免费的酒可以喝哦，那个你知道真的是，
但是你在这个曝光的同时，你也从他身上得到很多他们当地市场的资讯，
是
很聪明耶，所以你喝的酒是 OK 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木喜生活的 Karen 还有 Melody。
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边，来到你们的秘密基地。
是，
对，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已经，应该眼尖的女孩们已经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亮亮的
bling bling 的
bling bling 的、嗯、然后感觉好像大家都该拥有的东西，好，大家在画面上会看到、哦嗯、木喜生活这个品牌。那其实品牌经营有很多的面向，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台湾品牌如何走出台湾、嗯、怎么走向国际，怎么经营海外市场、嗯、因为毕竟我想大家对于经营自己的品牌或事业的野心绝对不仅止于单一市场，大家都在想说我怎么可以把市场可能做得更好更大更健康。从木喜生活这个品牌看到一个、嗯很厉害的点，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然后当时透过哪些方式、嗯、真的成功的走出台湾影响国际、嗯、甚至触角非常的广、嗯、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嗯嗯、
那但是首先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了解一下木喜生活的一些背景。
好啊，木喜生活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成立之初我们就决定，那时候野心很大，就觉得嗯，才刚那时候刚满30岁，然后就觉得那要做一个品牌，然后
自己把他的年龄讲出来，
哎、欸，真的耶，
对啊，为什么要？
啊、没关系，我只是讲我自己的，没有讲到你们，
对，没有讲 Karen，
对，
你们是同学吗？
不是，
不是，不是，他大我很多，这样可以吗？
看起来像同学，
好好好，就当初就觉得想要把这个品牌，就是一定要往国际市场走，那时候野心觉得只有做台湾市场化，好像就太简单了、嗯、然后一定要往美国或日本这样子，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木喜生活，是以这样子出发点去做。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产品，从品牌的名称命名开始、嗯、我们其实就以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嗯、就不只是英文，我们那时候想的是嘴型微笑就是国际性最好沟通的语言、嗯、所以木喜生活你可以发音试试看，你在讲木的时候那个嘴巴是嘟起来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
他就在嘟，
对，客人就在掩饰嘟嘴的样子、嗯、那嘟起嘴巴的女孩，她可能在她的空间上或她在生活上遇到可能烦闷的事情、嗯、或看到她的空间并不美丽的时候，她会嘟起嘴巴来、哦、可是用了木喜生活的产品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能量注入到她的生活的时候，她会微笑了，那个木喜就是笑开来、哦、所以笑逐颜开对我们而言是我们想要对这一群女孩说话、嗯、然后想要为她们就是设计这些产品，可以为她的生活她的空间她在家里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带来一个美好的角落、嗯、那这是木喜生活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想要就是为这一群全世界的女孩带来的一个起心动念。
哇，好细腻哦，木喜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欸、
那中文叫木喜嘛、嗯、所以就是目之所及皆是欢喜，就是这是我们品牌蛮大的一个愿景跟理想。对、嗯、就是一开始成立这件事情的时候深的设定就是既然要做这件事我们是没有在想国界这个范围的、嗯、蛮多的品牌可能是先做台湾以后然后才看到世界，可是我们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一开始我们就设定是全球市场了。嗯，
所以在品牌一创业的开始你们格局就已经放得很大了，毕竟海外国际、嗯、这么多国家它是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时一定有一段说哦，我想要走进国际，也不是说、哦、我讲一讲我就真的能走出去、嗯、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契机或者有一些机会怎么让两位真的把这些产品带出去？
好，嗯，就算我一开始的愿景很大梦很大、嗯、但还是走过很多冤枉路跟试错吧、嗯、对，所以当时其实是 我知道最大市场可能在美国，那我们就先从美国开始。然后我们当然也是透过像亚马逊，或者是我一开始就开了大概七八间 B2C 的国际平台、哦、对，然后亚马逊是其中之一。嗯，那我要说的事情是当时就知道说哦，我要走国际，那我一定要让很多人看见，所以我各大的 B2C B2B 平台都上去过、嗯、然后再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叠了很多胶，然后才收敛说那我做国际品牌还有什么其他的步骤，包含出国参展这样子。对，那一直到2017-18的时候，其实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慢慢就是你会开始收到一些信件，或者是说来询问的，然后会增长你的信心。我记得第一个其实跟我们谈代理的、要不 Andy 猜一下是哪个国家跟我们谈代理，然后就真的买的，
我会觉得是日本。
哦，对，好，其实是泰国。
真的假的？
对对，那
泰国，
那泰国真的、嗯、真的就是那时候是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吧，有泰国厂商找来了、嗯、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泰国会喜欢我们的东西、嗯、毕竟泰国有很多的怎么讲，他们也有很多设计的小物嘛。
而且你一开始说你是先往美国的一些品牌走、欸、
对对 对, 對、哦、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当时是想要拓展，所以我哪里都去放，
都去放，
对，哪里就是只要是网络上面可以放的地方我几乎放好放满嘛、嗯、对，然后当然也会有很多是来闹的来乱的、嗯、甚至是 叫我们做代工的、嗯、对，那等等这样子的，
就自己要有筛选能力把它摒除掉。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客户找上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喜，然后那一阵子刚好我们也上了一堂课，就是想要用反向思维，那一堂课是教台湾人怎么把国外品牌代理到台湾、嗯、对，然后我们是用反向思维去上这堂课，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想要把品牌就是带出国外，然后找到国外代理商、嗯、然后就知道哦，可能代理品牌进台湾需要授权金啊或什么什么，他可能要一个蓝图啊，然后要跟对方说哦，我愿意在台湾花多少资源。那那时候就用这样的思维，然后遇到这个泰国代理商，我们第一次遇到代理商，然后我们就用一个很高规格，
超级高规格，我先叫他缴保证金、嗯、
对，
然后他当然也吓到，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多，因为我们就是照着老师说的嘛，你跟人家谈代理你就是要叫人家先签保证金，然后什么条约什么的。我记得那时候的第一个代理的合约是23页。哇，对，然后我还请律师帮我看过，这样子很谨慎，非常谨慎、嗯，然后门槛也设定的很高，然后我们也开了很多的会这样子。对，所以 Melody 你这一段是要说，
我这一段是要告诉所有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永远要把你的梦想做大，你不要觉得、嗯、哦，我的产品可能一个才一两千块，然后目前在台湾市场现在才第二年第三年、嗯、我怎么可能会有代理商愿意花一个权利金或是一个就是、海运的成本把我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可是你千万要怀有这个梦想，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呢、嗯、那我们就是当下因为怀有这个梦想，那一年真的发生了那个泰国代理商、嗯、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展开合作。
哇，然后真的就谈成了，
谈成了，
很高，
但是权利金我们是降低非常多、
哦、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你们应该说你们在处理跟经营这件事情的方式是用很大的
很
正式高规格去处理、嗯、而不是说、嗯、啊，他现在要来那还是我卖他便宜一点、哦、量少一点、嗯、对对，有些人一定会 嗯，一开始对自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或是有点我为了要有代理商你怎么样我都好了、嗯、一定有人会是用这种心态、嗯、所以 Melody 跟 Karen 想要传达给大家说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嗯、
对,、嗯、對，
没错，你把自己的产品跟信心跟立足点定高一点，
是
你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做得更大更好，
没错， 对,、
嗯、對，你这样才养得起团队，
对，
没错
所以泰国以外、嗯、我相信现在触角已经大概已经到几个国家了目前。
我们大概算起来真正有跟我们就是有交易过的应该有差不多 十来个。哇，但是真正比较一直在每次都会续单的、嗯、大概是3到4个，
就是很稳定的，
对, 对对，很稳定，都会就是每年都会 陆续的有这 一直这样海运出口的、嗯、或者是快递出口的、嗯、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泰国它现在就没有了，所以其实、哦，你今天有一个代理或经销、嗯、他不见得会就是 一路跟着你一辈子
。
对对对，因为其实代理商他们会不会打这个市场、嗯、那也是要做了以后才知道。他们也是用一个投资的心态，我要投你这个品牌我要下多少资源。那后来我有跟这个泰国代理商在泰国见面，那也是一个设计展。然后我后来问他说 那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没有合作了呢？嗯，就是你为什么后来没有 续合约？嗯，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卖你的东西，哦，我比较会卖便宜的东西。他就坦白就这样跟我说，嗯，他说他的客群是在哪一个价位的，然后他的客群也都是比较是实用型的办公家具那一类的，嗯，然后他当初是看到我们的商品觉得怎么样，嗯，所以那个点跟他后来去验证的这件事情，他发现他能力是没有办法，嗯，对，然后或者是说他的市场切角是他不擅长的地方，嗯，所以就会中断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所以像这样在你讲这一段就会让我想到说，虽然国外有一个机会进来很好，嗯，当然你们有一个起头也很好，他，嗯，一定可以某种程度带领你去认识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嗯，但在慎选这个伙伴上，可能他的能力或是他之前经营的经验也是我们能够尽量去了解的一环。
对，
比如说如果，欸，他之前卖的东西，举例讲，他之前卖都卖到几十块的，嗯，你一定就觉得，啊，不行，欸，你是卖那种可能都是批发的东西，嗯，你怎么来卖我这样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东西，
是，啊，
可能就是我们作为品牌自己本身，你现在是总部，欸，哦，嗯，总部本身要去评量的，
没错，
不是说有人来代理，嗯，我们就要马上发出去给他，嗯，对啊，嗯，那这样你刚刚说比较稳定在合作三四个国家里面，嗯，有没有哪一个国家你特别想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看看的？
日本市场。
日本，
对，我们日本市场其实在品牌经营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市集，嗯，Crema 市集，
哦，Crema，
对，嗯，当时其实就是可以想象我们就是一个人带着两卡皮箱，然后两个人就是四卡嘛，然后里面全部装满了收纳盒，嗯，但也不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想说好啦，如果找不到经销商没关系，至少把这个皮箱卖完这样子，啊，对，就是用这样子的摆地摊的心态去嘛，嗯，然后我们去那边大概去了三天，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设计跟手作市集，所以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说边看这个市场，然后边怎么讲顺便玩乐这样子，啊，结果我们其实在那三天获取很大的能量，嗯，因为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外面就大排长龙嘛，嗯，然后那时候想说，哦，大家都是为了 IP 去的，哦，那没关系，我们就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有一个客人呢，他大概四十来岁，然后走到我们摊位，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好像是说哇我终于找到你的那种感觉，哦，对，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日文也不通，我们也是有透过翻译嘛，嗯，那其实现在也不通啦，讲
讲好像现在通了一样，
对，没有嘛，都一直这样，对，就是都不通这样，但是呢他就是透过翻译让我们知道说他早上一大早就是为了买我们木喜的东西，当然我们是在社群上面已经开始有分享了，嗯，所以他知道木喜会来日本，嗯，东京这个展嘛，然后他就那个外面的人龙居然是有人为了我们的品牌排队，嗯，
就是你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你想说我来自台湾的一个品牌，嗯，
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是有怎么讲，你其实不是那个量的问题，
起鸡皮疙瘩，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
是别人把你的产品当做一个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嗯，你其实那个使命感会更提升的，嗯，所以当时其实在日本市场没有觉得我锁定那个市场要做多大，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说我要做就是其实就是先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是我们的那个主要重点市场嘛，那到日本的时候就发现哦不对哦，嗯，我这个东西是在，嗯，对那个很多
反馈很正向
都出来了，嗯，就是不管是零售的或者是有人看到你的商品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嗯，然后延续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说好，那我们也把日本视为一个重点的市场，嗯，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时候经营，因为在台湾也会参一些展览，那我们在展览的时候就遇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代理商，嗯，对，就是正式的成为我们的伙伴关系这样子，嗯嗯
嗯，因为他可能就看到你的商品是很有潜力的，嗯嗯嗯嗯，或者是说有这个市场，嗯，哪个女生可能都需要一些首饰盒，嗯，然后化妆品的收纳盒，嗯，例如这样，所以比如说这个市场是有机会，嗯，很有机会的，嗯，就在你们还没有一个好像很有策略要走向国际，只是去试试水温的时候，就很多机会直接过来找你们，嗯嗯，所以我相信在那个互动的过程一定是很鼓舞你们的，
对对对，
你就说现在日本算是很稳定的经营的一个市场，
对对对对，不过这当中也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边等待了，嗯，因为我们从那个时候2017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市场它有着很多的潜力，然后我们的商品是在那边是让人家是眼睛为之一亮的时候，嗯，我们就觉得那好，那我要让更多人看见，然后知道说我们可以在那边找到合作伙伴，嗯，对，然后这条路其实你看从17年有这个想法 也到去年才真正落实。嗯，那这当中当然在日本本来就有销售，因为我们是透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嗯，那到去年这样落实，其实我觉得是主要是两个关键点，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在网络上证明给你看我们可以了，所以代理商其实他在接跟我们接洽的时候，他对这个品牌是有信任感的。嗯，对，也就是说我也不可能说 我前面都没做事，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哇木喜好漂亮，木喜品牌精神怎么样，而是我前面做了多少的累积让他们看见这样子。
没错，尤其你刚刚讲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你说国外的平台你能上的都上好上满。
对，
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如果说不要说哦分国家，我们如果就是一个地球村好了，你还是要有一些管道让国外的人看到你，对不对？那他看到你之后才有机会对你产生兴趣。
没错，
所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除了说你刚刚聊到啊上架不同的平台，然后你也会参展，有没有几个方式是你会建议说如果现在台湾有一些品牌他也想要走出国外，你可以建议他朝几个方向去试试看。
OK， 因为上架平台那是当时我们怎么讲，我觉得是一个是马上就觉得我就是让人家看见，我就到处让人家看嘛，所以我一定要适不适合我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是先上再说。尤其是那些不用钱的先做，因为要付费的你就要先去考量它的投报率怎么样。对，所以不用钱的先去做，然后有一些那种就是免费让你试用的我们也都会先去尝试。接下来就是社群经营了。对，社群经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被留下痕迹，然后其实说真的我们不是一直在冲我们那个粉丝数，而是你打就是 Moosey Life 这样的标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少使用者用了我们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是这个点说服到我们所有的国际的代理商或是国际的客户。对，然后所以刚刚讲第一个是平台能上就上，第二个就是社群
一定
要做，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是到那个国家去先看展，先去看一下那个当地的市场是不是你的品牌能够经营的。然后再来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参展，如果我要参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是以什么样的规模，然后派多少人，那些是后面的计划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三件事情，平台、社群跟展览。对，那这些都已经就是先打好基础以后，才是后续就是好，那今天真的有人有兴趣了以后，业务怎么去跟他们谈，设什么样的条件，给他们什么样的资源去support这个品牌，这样子。
一定有一套合作的模式要自己先想好，
对，
才不会大家来要突然手忙脚乱开始要谈代理了要怎么样。所以你看你刚说平台，然后一样品牌要先衡量自己的资源，而不是说哦现在 Karen 叫大家赶快去上很多平台花很多平台费，不是这个意思哦。说平台就是一个最容易被看到的一个管道，在社群大家就是不要忘记它。而且我注意到你们社群是还有分国家
哦，对对对对，
就是英文版、日文版，然后当然台湾对中文，这就是你自己想办法让不同国家的人更容易去接受到你们的产品跟一些特色。
对，没错，
我觉得你刚刚讲一句话很好，在网络上或社群上留下痕迹。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就是都搜寻嘛，
对，
你让人家说哎、好像有这个品牌，然后搜寻哎、没东西，或是搜寻相片很丑，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累积，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很不要只看到木喜现在已经哦成功的走向国际，而是前期也是花好多年去累积那些内容，累积客人，然后累积那些相片，
是
或是在网络上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努力，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经营，然后我们也是设计的很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一个品牌，
对，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没有前面这几年是不可能直接跳到现在说哦多国都有木喜。
对,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
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
没错，
不是一次就到位这样子。对，
所以日本我觉得因为日本毕竟跟我们台湾的文化我们双方都是很友好的国家嘛，那在合作上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其实我因为之前有美国跟其他国家的经验，比方马来西亚、泰国，我有一点，我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一年来，我觉得我们自己有在，我尤其我自己深刻的这个可以说是用反省比较严肃的字，就是日本对于品质的要求是非常的
高
标准的，对。然后也是因为跟这个日本的伙伴开始合作以后，我们把对于品质的要求会再提升，也就是说唯有这件事情先做好，我们再去讲那个市场要多大，那个量可以扩增到多少。对，所以 我们因为以前都是自己去贩售，那就觉得说 OK 可能 4.5 颗星我们可以接受、嗯、我用星星来描述就是他们对于品质其实是要求更高一些的、嗯、那别人会期待木型 你给我的东西就是这样，那你就是要去符合这个市场对你的期待、嗯、对，这个是我其实在日本市场想要提出来讲的。
嗯，我觉得也很幸运我们遇到现在的代理商，他只要一有对日本有什么想法是会直接跟我们沟通、嗯、可是其实我们过往跟日本人合作或者是有预计要谈代理，他其实都会用委婉的方式、
哦、他们很内敛，
对、
哦、真的
表达比较不直接，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要去揣摩一下说他现在这句话到底是要讲什么，我是要更多的资源给他还是他觉得价格要低一点、哦、可是现在遇到这个代理商，他刚好有一个台湾的同事，然后台湾同事在翻译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直接、嗯、那我们也很好去配合，或者是我们可以就说 OK，
就在了解彼此的想法上更有效率。
对啊，
对对、
嗯、你看、哦、像我们这样不同品牌交流你都会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嗯、更何况是跨国家、嗯、你去了解他们那个市场，因为大家一定比我们理解嘛，
是啊，
那我觉得都可以从伙伴身上学到很多、嗯、这是也让我们自己的品牌更壮大的一个经验，因为你有这个市场这个国家的经验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走向其他的国家。
对，
那你才会知道奥腾这边有跌过一些跤，这边有犯过一些错、嗯哦、我的合约哪边要改、嗯、一些很枝微末节的事情要慢慢的去把它修正成一个更适合我们品牌的一个做法跟业务模式。
对，
對、嗯、那除了日本呢，有没有其他国家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经验可以跟我们说说？
那今年就是来到了一个我们是好吧，虽然没有做这个计划但去看看，嗯，那个市场叫做澳洲、哦、对，那今年我们是大概是澳洲的冬天去的、嗯、就是大概他们七八月的时候去的、嗯、我比较意外的事情是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很精准的客群、嗯、就是珠宝商。
哦，
对，而且因为在当地也是一样，就是澳洲他我们这几年已经打了美国或日本嘛，那他们可能看木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你已经很难在客户那边的 feedback 看到闪闪发亮，然后别人会就是哇哦美女那种感觉。我今年在澳洲又找到这个能量了、哦、对，就是一个好像对于这个新的市场他们好像真的没有看过我们的品牌，然后那些珠宝商或是珠宝设计师到我们摊位的时候，他就是当场就是说 OK 我想买一箱，不好意思我只有一个。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我很精准，我知道我的客群在这里、嗯、而且其实当时我们参加的是设计展、嗯、所以没有意料到说会是这么明确的 TA 在那边出现、嗯、找到这个买主，然后那个买主的轮廓这么的清晰，也蛮幸运的是在澳洲也找到那个经销合作代理的伙伴嘛、嗯、那我就会把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客户的资源就直接交给我经销代理、嗯、因为那个澳洲的运费是很贵的、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海运到当地市场、嗯、然后从经销代理
再去
派送给他们这样子、嗯嗯、因为今年这个澳洲是没有像那个日本啊或者美国它是有一个计划性的，所以我的心态就是来玩玩看看会有什么事情要给木喜，
就是只是要去旅游刚好有个
站，也没有啦也没有。
这一定要补充一下，我不知道他等一下要说什么，可是我只能说他很夸张，是因为他每天晚上哦，通常不是应该要回报一下说、嗯、哦今天有多少客户啊或是怎么样应该要交代一下、嗯、但没有，他每天晚上大概都是十点回到饭店，然后我就问说你还好吗，他说、嗯、哦没有啊，大家就是大家一起出团嘛，就是都是从台湾可能八到十三间啊，总共
十三间品牌，
然后一起从台湾过去，所以大家在澳洲当地就会结束之后开始去找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或者是可以放松一下的地方，然后大家就一起聊天、嗯嗯、但我觉得那整体的气氛是很棒，然后他就玩得很开心、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像回到我求学时期，然后会在就是读完书以后跟朋友去 pub 玩这样子的那个感受、嗯、然后你没有想到你出社会还可以有相同的感觉、嗯、就是我今天辛苦了一整天在念书啊，然后晚上来犒赏自己，可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还是一群人
一个 group
因为今天
一起
努力、嗯、然后晚上一起快乐的那种感觉、嗯、对、嗯、对，
就从那样的互动里面去获得一些新的能量进来，
对
这样子，
对对没错没错、嗯、然后而且还有就是说澳洲的那个展览，我必须说我每次回来就会跟其他的品牌说，我跟你说、哦、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说服你的团队或是你的伙伴 去参加一次澳洲的设计展、嗯、然后他们都问我为什么，说哎，是不是收获很大，我说对，因为晚上有免费的酒可以喝哦，那个你知道真的
是晚上是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哦、
三点有一个那个 afternoon tea，
对，
但他们的
tea 是有酒的
是 wine 他们的那个酒比水便宜
哦、嗯、
认真他们酒比水便宜，
对对对，
我去到那个是那个超市的时候想说哇水怎么这么贵，然后酒跟水就是差不多价格这样子、哦、然后又是他们最著名就是那个 sparkling wine 嘛，就是气泡的那种酒、嗯、然后就真的喝得很开心，对，
你这样听听那个线上的听众品牌们都说好我们去澳
洲
吧，自己成团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自己我们自己台湾来开团这样子、
嗯、真的真的就是其实应该是说你做品牌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嗯、你可能要去追求一个是属于你自己会开心的事情、嗯、而不是一心想要说就是每次都设定很高很高的目标、嗯、因为你是需要一些能量再注入到自己身上，真的這是，
但我觉得你每次你刚刚就说哦，我其实没有预期，我也没有设太高的目标，我只要把这卡皮箱卖完就好，
这是最低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是有当然我是说不是说我们做品牌要一直把自己的目标设很高，對對對對對，让自己喘不过气，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背后已经有很多的你该准备的你已经准备好了、
哦、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不要只听到说哦，去就一卡皮箱然后就、
哦、真的对对对，
其实你背后一定有很多你的努力，
是是是
跟你可能哎、嗯，你已经知道你来大概想要达成哪些事情、嗯、但你比如说、哦、我想见到这样子的代理商，见到这样的人不见得他会出现，
是，
但你已经有你有点像是隐性的目标已经存在那，那当然像展览这件事情啊，我们也会跟其他品牌聊到，因为毕竟出国参展这件成本非常高，
对，
所以也不是说大家一味的要一直出国参展，对不对？因为还是要看品牌自己本身的、
嗯、
尤其阶段、
嗯、
如果现在木喜生活只是刚创业的第一年、
嗯、
你也不会这么贸然的哦，日本跑美国跑澳洲跑，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资源跟你的产品准备好了没、
嗯、
然后你的团队准备好了没、
嗯、
对吧，这应该是很实际的，
是是是、嗯、
我觉得 Andy 很会问、欸、因为这一题真的就是你们就是像我们今年在参展的时候，我们在前期哦，我们八月的展我们六月决定要参，可是我们在前期四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跟很多顾问，就是有一些台湾台北政府台北市政府的一些辅导，他会给我们顾问的资源，然后教我们怎么去参展、
嗯、
所以 Karen 在这一块的确在八月参展之前他六月准备期是足足两个月，
我刚刚讲的好像很轻松，我只带了一卡皮箱但我一定是在前面准备的东西不是只有
那一卡皮，不是只把产品装进皮箱里。
对对对对对，
嗯，
就刚刚讲说六月，其实我认为是三月就开始准备很多参展的事情，只是
他讲他努力很久。
对对对对，讲好像我就 是
他那个酒只是小 case，
对，那是我应得的。
鸭子划水在上面看起来轻松，因为脚那很忙。
对，就是展前的行销其实做得很足，基本上就是你的客群大概在哪边、
嗯、
然后客户资料在哪边，然后还有网红我也会去找、
哦、
对，就是我会跟当地市场的网红在我的摊位前面碰面、
哦、
而且我的找的网红我们可能是找了200位筛选出来剩下3位，是真的这么多，是真的这么多、
嗯、
哇，这真的是哎、欸，这是秘辛哎、欸，
对，
也就是说在参展的之前应该说参、嗯、展不是真的你或是、品牌主理人或是 Karen 根本两个人几个人去、
嗯嗯嗯嗯、
去那四天而已、嗯、
对，
而是你去那四天要达成什么事情，
对、嗯、我觉得可能是说我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啊、就是说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去参展然后都没有人来跟我聊天的话、
嗯、
我一天就在那边干等，我觉得有点浪费我的时间跟生命、
啊、而且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我每一次去参展之前我大概就会先设定好说可能会有多少人来、
嗯、
然后我要找哪样的人来这样子、嗯、因为今年参的展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品牌们可能会很失落说他没有遇到他重要的那一个对象、
嗯嗯、
然后或者是人数不够多、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因为我在前面的做的那个功课，就是其实也是因为之前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很讨厌坐冷板凳嘛，
嗯，
那我就会去找出那些客群，然后我刚刚讲到那个像 KOL 的这个找嘛，其实当年在泰国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那为什么要先去这样找，就是我必须要先知道说这一些市场，因为这些 KOL 我不是只是叫他来开箱而已、
嗯、
我是真的会跟他聊天、
嗯、
然后让听听他对我们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的看法、
嗯、
甚至于如果这些 KOL 是自己也有想法的话，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
嗯、
那藉由这样子我出去，我其实是不是只是 把那卡皮箱卖掉，我可能找到代理商，我可能找到合作伙伴、嗯、我还认识了很多品牌好友，所以我其实一趟出去我是设定了蛮多的目标，
而且还听到当地可能KOL 他可能对一些网络市场很了解，他可以给你一些我怎么经营这些的反馈，这样、
嗯、所以刚刚想说从200个人这样筛选出来，为什么只有剩下那三个人，我其实是有一些想法跟为什么觉得我希望跟他谈谈看的那个契机点是、嗯嗯，不是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对，因为重点是她有没有背后可以带给品牌的一些资源、嗯、我们在看的是这件事情、嗯、对，
哇，对、嗯、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在跟你聊想到是参展这件事情、嗯、但跟大家提醒其实参展前有很多准备、嗯、那包含说、哦、像你要去澳洲、嗯、澳洲可能很少人知道木喜的话、嗯、你要怎么样在那个市场或社群上先有一点点曝光、嗯、至少吸引一些人的注意，好、嗯、那现在大家说社群红利非常的低、嗯、可能你丢出去了还是没有人看到，那你变成你是主动出击，
对，
你先去决定我要见到谁、嗯、然后先做邀约、嗯、那不管像 KOL 可能是有收费的合作、嗯、对不对，他可以帮你曝光，但是你在这个曝光的同时你也从他身上得到很多
对
他们当地市场的资讯，
是
很聪明耶，所以你喝的酒 OK 啊，
对啊，是应该的，应得的好吗，
对，他就把当场获得的澳币就是那些产品卖出去了，然后就
再把它花掉，
酒钱花，
反正带回来也不能花，
对，就很及时享乐、
哦、我觉得这点很特别耶、嗯、因为跟其他人聊会比较针对哎，你怎么去选这个展你要不要去、嗯、然后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一笔预算该不该花，嗯，但是哎，我觉得你今天讲这点是之前真的都没有人聊过的、嗯、就是欸、事先其实你可以自己把这个展览的效益开创的更大，
对，
然后怎么去做，所以我相信除了说、欸、找 KOL 找当地或找什么，一定还有很多很有创意 的方式、嗯、然后让大家这样一趟出去的效益变得很有收获、嗯嗯、很棒，
我觉得如果以后这样子分享出去，然后跟着团以后就发现说大家不会在那边坐冷板凳、嗯、然后也不是只有我的摊位会有 KOL， 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样子，我觉得是好事情，
而且其实这边 我觉得大家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交流，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台湾团、嗯、你们出去13个品牌、嗯、13个品牌之间，这13个品牌之间可不可以自己串联什么，
可以啊，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应该来聊交朋友这件事情、
啊、可以晚上
对，而且就是
酒杯，
如果晚上酒杯出来、嗯、我们下面就要打警语，有没有，总之我觉得今天、分享就是很不同的切角、嗯、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最后都有一个特色，嗯
嗯，是什么，刚刚、嗯、有
没有
Q
这个，没有 Q 这个
要叫好好拍
没有啦，我们这一个节目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嗯、那因为好日光景这个品牌是比较生活分享品牌，所以我都会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不同的朋友见面，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嗯，也就是说当你听到好日光景这件事情，或是在你的人生过去现在或甚至你梦想的未来，有没有一个 moment 是你觉得你现在脑袋第一个 pop up 出来的好日光景，嗯，你们两位谁要代表来说说吗、嗯、有人先想到了吗，
我现在梦想很小欸
没关系啊，
哦，我觉得对我的好日光景大概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除了有自己设计的产品，就是早上醒来泡一杯咖啡，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带着水盆去外面跟我的植物对话，那就是我的最棒的好日光景，
很好
欸，
对，
欸，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现在你根本这不是你梦想，这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啊，
我希望可以用
你可以每天都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现在还是以一种出门前五分钟才做这件事，可我希望以更惬意的方式、嗯、就是我的团队运作都已经非常的稳定啊，然后我可以在一个可能早上八点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十点慢慢的往公司前进，或是欸看时间就居家上班都好、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嗯、对，但现在心还是会浮浮的，
但是
还是会心悸的，
但你刚刚想到的就是一个早上冲咖啡、嗯、
对，
然后拿着水，
拿我的水，
然后去
浇这些
植物，去灌溉你的植物，
跟他对话一下，
这其实为什么要问好日光景，其实生活就是很多这种看似微小的瞬间、嗯、但其实它让你的可能很放松，
对、啊、
很自在，你那一刻不用去想我的设计是什么，我那一刻只有我跟你，我在跟你说什么，然后享受的手上的这一杯咖啡，对
对
对，我对我觉得这很好、啊、
我觉得这真的看出两个人的差异、哦、
所以你
的
是什么，
我的好日光景是大家举起酒杯耶、yeah! yeah!
这种个性不同，
对，真的就是很不一样，他想要自己一个人那边浇花跟植物，
内向的设计师跟植物对话，然后你就是 无什么无酒不欢吗，
敲杯耶、yeah! 今天我们怎样怎样的。
对，所以你的好日光女就是这样，
跟一群人，然后
跟一群可能伙伴也好，然后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就是很嗨，
然后那个 spotlight 就是打在我们的酒杯上子。哦，对，
好，所以两个光好日光女真的是彰显两个不同
的，白天版还是晚上版的，
没错，早晨版跟夜晚，
对
对对，
很棒很棒，谢谢两位的分享。
哎，还没听 Andy 讲你的，
哎，
我
的，
哎，还没有，哎，我还没有被来宾访问过，
是啊，你的好日光女。
嗯，其实为什么我想问这个问题，欸，其实我第一次被揭秘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一天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然后那天周末应该是很热吧，我只是去冲了一个澡，下午冲了一个澡，然后进到我们的类似客厅，然后是木头的地板，然后吹着冷气，然后很舒服，然后我先生就冲了一杯很好喝的咖啡给我喝，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周末，我那天想说好，我今天不想工作，我今天要好好的休息这样，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板上在那边有点像在伸展我的身体，就这样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哦，然后我那一刻就在想说，哇，我现在也没有去哪里旅游，我也没看到什么很特别的风景，我就是在家里的客厅，然后在地板上这样折身体，然后凉凉的，然后很舒服，冲着喝着热咖啡，就这样，我那一刻就觉得我好满足哦，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就跟自己对话，我就觉得说，对啊，我们就是要常常去留意这个小细节，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感受到它，它好像就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nothing 就没了，但当我感受到它，你看都过几年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个 moment， 然后那个 moment 也就因为我要做这个节目，我就很想收集大家的好日光景 moment，其实某种程度我也想要，不要说提醒，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很忙，大家都很忙，我们都在工作行程当中或是业绩压力当中谈合作，但有时候那个东西，那个幸福的感觉是可以让你更有力量去做更多事情，对，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互相提醒，喝那杯酒也很开心，喝那杯咖啡也很开心，然后好好的睡个觉也很棒。
我下次在家里做瑜伽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的好日光景。对，
不用下次，我就回到当下。
啊，不，现在来一下，
伸展的时候。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舒服嘛，然后就是生活一个。但我这样一路下来，很多品牌会跟我分享，有的人是去看到什么风景，然后也有，但是我觉得很大部分的，因为你看我并没有让你们准备这一题
哦，对啊，
对，
我本来是都想说那让大家准备，后来我决定不准备，
那很刻意，
对，因为我觉得你不用去想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讲的是极光，可能也是啊，比如说我之前也去看过极光，然后那是 moment 的那种感觉，对，也是，但是我的第一个反而是在家里的那个 moment
日常
、那我们不要说，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做什么很特别很特别，是你只要留意你身边的感动的瞬间或是很特别瞬间，不管是人跟人互动，自己跟自己的植物对话也好，对不对，那都是属于你的好日光景 moment， 对，那这些东西把它一个一个累积起来，我们就会是一个更快乐的人，更有力量的人，对啊，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好啊，好，今天聊得很棒，然后听了好多，又很扎实，然后很新颖的一些观念，我觉得很棒，谢谢两位的分享哦。好，那我们好客室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各位听众观众，我们好客室今天就聊到这边哦。
好，期待下一集，
期待下一集有金鱼的那一种，
对，
那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